马可福音第一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我们今天下午有洗礼，我们也盼望有些弟兄姐妹虽然早上崇拜过了，如果下午你愿意一起来欢迎这些在主里的新生婴孩，你下午还是可以来崇拜。洗礼不是只有那些受洗的人的事情，它是加入一个属灵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就是你我这些人。我们很希望他们加入的是一个充满了热情的家庭，不是一个冷漠的家庭。你说这个人我不认识，最近在六月的时候我有第三个孙子，我以前也不认识他，所以我女儿生了他以后，我也要说哈基梅莫西德，但是我越接纳他越爱他，我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每次洗礼我想我们都欢喜快乐，因为有人得救。圣经上说一个人得救，天上的天君都欢喜快乐。洗礼是连接天和地之间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每次参加洗礼我也会省察自己，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有没有成长，我目前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洗礼不仅仅是一个信心的见证，更是一种属灵的连结和尾声。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到耶稣受洗的过程，约翰福音也见证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讲到说，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看见天开了，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又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三卷福音书都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因此我今天愿意从爱的角度来跟各位一起思想洗礼的意义。第一方面，神是爱的源头。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是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一章里面讲到神创造这个世界，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会发现父神、上帝、圣灵以及上帝的话语，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最原始的资料，它如同创世纪一样，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真神再一次的同时出现。耶稣受洗，天父说话，圣灵降临。所以基督徒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什么叫三位一体呢？就是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什么叫做位格？你说这个人的人格很整全，最少要有三个要素，他要有智力能够判断，他要有健康的那个情感表达，他也要有健全的意志。当你具有这三个要素的时候，你才称为一个健全的位格。 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这是我们人的理性有限，很难用我们理性去了解，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圣经的当中看见这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常常的谈心，也彼此尊重，他们充满着对彼此的敬爱和重视，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也荣耀对方，同时他们在这样的爱和荣耀的关系的当中充满了喜悦。荣耀跟拍马屁不一样，拍马屁是这个人不怎么样你还说他很怎么样，但是当我们说荣耀一个人的时候，是指无条件的愿意服侍他，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而是出于爱和欣赏他们真正的本相。很多父母亲说，我以我的孩子为荣，我以我的孙子为荣，我实在看不见我除了替他换尿布之外，我现在能够从他得到什么，但是我就是爱他，这是荣耀的意义。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他们本质上的特性是彼此献上自我的爱。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如同我们今天使徒信经所讲的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上帝之间那个三位一体之间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就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关注。我有机会送很多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哇，有的人很有成就啊，有的人这个一生的当中非常的辛苦，但是不管你有成就有钱或者是贫穷或者是辛苦，他对他这一生有什么没什么已经不在乎了，他最在乎的是有没有人爱我，他最在乎的是他一生的当中跟他最亲密的人的关系现在是如何的，他到底还有没有机会修复那个已经破坏了的关系。所以在约翰一书那边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相信，神就是爱，你住在爱的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更重要的，神也住在你的里面。约翰一书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爱是愿意付代价的。所以罗马书那边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一个真正被爱的人，他会以爱他的人为他生命的中心。我的女儿嫁到美国很远，我很舍不得她，她也很舍不得我们，但是她在结婚前写了一篇短文，她说我舍不得我的父母亲，我舍不得我所爱的环境，但是当我找到真爱的时候，我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我不晓得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但是我觉得她是对的。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以他为中心。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愿意以神为中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根据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来思考。我们不要伤害爱我们的神，使他担忧。一个人真正爱的人的时候，他不愿意让爱他的人为他伤心难过。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就要充满了各样的喜乐、恩典和祝福。所以有人说，生命好像一个华尔兹跳舞，如果我不会跳怎么办？没有关系，如果有一位非常会跳舞的，他可以带着我来跳，我只要把我自己交给他，我们就可以跳出一个非常美的舞蹈。我的孙女还小的时候，才一岁多一点，他们拍了一个影片给我看，我的女婿抱着他的女儿跳华尔兹，哇，跳得好好看。但是反过来呢，如果我一个不会跳舞的人， 说我来带领这支舞蹈，那恐怕是灾难一场。所以你可以晓得说，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你人生的华尔兹如果让神来带领你，那是充满了美感和祝福。但是如果你要上帝配合你，那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也讲到，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又讲到三位一体真神。我们传福音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所以你就可以晓得说，我们信仰的这位上帝，他是爱的源头，神就是爱。你信主是接近这样一个爱的源头。一个人受洗以后是进入了那个爱的关系，所以第二个方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进入爱的关系。你认识了神是爱的源头，救恩邀请你进入这个爱的关系，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在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受洗以后就开始传道，他传的道很简单，要悔改信福音。悔改就是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因着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也改变，我们远离罪恶，远离上帝所不喜欢的事，转向上帝所喜悦的事，远离自我中心思想的那个道路，不再自己做王，而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王。不仅仅悔改，而且是信进了福音。希腊文里面信的后面有一个介系词，就是要进，信的进去。你不是头脑的认知而已，而是从心里面的接受。那么什么是福音？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福音不是来定罪你，也不是一些规定跟要求，你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福音乃是一个罪人的好消息，是让人蒙福的一个好消息。福音是宣告上帝已经为你我做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改变了你我的身份，也改变了你我的生活。就像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是奴隶，他们出埃及以后就变成神的百姓，身份改变。他们过去过着奴隶的生活，现在过着那样的一个自由的生活。福音是讲到神愿意和你连结，这样的连结是基于爱，不是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没做什么。今天很多人，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也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信福音？福音是告诉你说上帝所成就的，福音是告诉你说神为你我做了哪些事情。罗马书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你从心里面去接受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信心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和需要，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此依靠神而活，不再靠自己。神使我们在福音的当中从一个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因此洗礼就是让我们进入一种蒙爱的关系，让我们也成为神所喜爱的。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我再一次说，不是你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而是接受上帝为你所做的。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会对这样的爱有一种回应。第三个方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回应爱的尾声。你会发现耶稣受洗以后就被圣灵吹或者是引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刚才我跟各位分享说人生是一个很美的华尔兹舞蹈，但是有的时候人生也像纽西兰的那个战舞一样，人生是充满了各样的征战的。我们第一次看见撒旦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仅有上帝，而且有一个非常具体真实的邪恶势力。这样的势力 抵挡神，也这个伤害人。旷野是每一个信主受洗的人都要面对的经历。我们做主的门徒就是跟随主的脚踪，不可能主耶稣到旷野你不去旷野。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就进入旷野。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从创世纪第三章来看魔鬼惯用的伎俩。创世纪第三章，魔鬼先使夏娃来怀疑上帝的话语和主权。他说的第一句话说，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事实上神是怎么说的呢？第二章十六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神说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撒旦跟夏娃对话的时候，夏娃对上帝的话这个加油添醋，半信半疑，说免得你们死。神说一定死，他说免得你们死。哎呀，撒旦看有机可乘。当一个人怀疑了上帝的话和主权的时候，就是开始接受谎言的那个开端。所以接下来撒旦就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仅不一定死哦，而且神知道你们吃了以后会有智慧，眼睛会明亮哦，而且可以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哦。所以撒旦就开始制造一些的谎言，结果夏娃吃了眼睛是明亮了。谎言的可怕就是它不一定全是假的，他有一部分好像是真的，他眼睛是明亮了，但是他有没有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呢？他眼睛明亮了，第一个看到的是自己赤身露体，他失去了上帝荣耀的那个保护，他感到羞耻害怕来躲避神。就好像如果有一些卖药的人，他要劝你吃一种药，他一直告诉你说这个药很有效很有效很有效，弟兄姐妹不要随便卖药，你要负责任的。但是他不告诉你说这个药的有很多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会让你丧命的。所有卖药的人只会讲说那个药的好处，但是能够隐藏就隐藏那个药的副作用，而且这个是不必负责任的。但是你听了他的话以后，后果是你在承担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人告诉你说，哎呀，现在聚会的人很多，你想要坐二楼吗？你要提早来有一个常常迟到的人，他跟你说不一定要早来，你要听谁的？当你听了那个迟到的人晚晚的来，结果坐不进二楼，你去找那个人算账吗？那个人说，我只告诉你不一定要早来，所以不一定会没有位置。好可惜，人可以不顾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反而相信魔鬼的谎言。今天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如果我们讲一些没有根据又自以为是的话，那很容易但是这些话并不能够动摇上帝的真理。神说必定死就是会死，你要相信并且接受顺服上帝的话，来取代对上帝的那个怀疑跟谎言。神对撒旦对耶稣的试探也是如此，要他怀疑上帝，你看连你最需要的食物都不供应你，怀疑上帝的爱，你自己想办法吧，上帝不爱你了。一个人灰心的是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说上帝不爱我了。要他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从殿顶上跳下去，就好像说有一个人说，牧师，如果你是上帝的仆人，你上五楼跳下来，如果你不死，你就是上帝的仆人。只有那种很叛逆的小孩才会去探测那个爱的底线，你知道吗？我拼命捣蛋，看你，我就是要证明你不爱我。其实你不可以证明的，你只会伤了真正爱你的人的心。哇，你拜我，我就把这个世界的荣华一切都给你。 啊，你可以不需要上帝对你的爱，你就可以自我满足。但是事实上，当离开了上帝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是。借着洗礼，我们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洗礼是一种委身，是对一种爱的委身。唯有这种委身，洗礼才有真正的功效。这种委身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说的，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也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我们做一个体贴圣灵而不体贴肉体的人。因为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就是死亡，不能得神的喜悦。虽然我们过去常常失败，但是不要忘记，当你受洗之后，有天使有圣灵来帮助你，有上头来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亚当在这个伊甸园失败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了，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却得胜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在亚当在最美的伊甸园失败了，但是神的儿子是在最恐怖的可西马尼园得胜了。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遭到了死亡。神的儿子在可西马尼园选择了那棵树，就是十字架。本来我们该死的，他替我们死了，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永恒的当中也可以听到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对神的有不同的想法，就会带出不同的定义。有的人所信的神是一位非常可怕的，很难讨好的，很严厉的啊，所以我要做很多的功德，做很多的好事啊，要守很多的规定，好像我才能够得到这位上神的那种一点点的那个稍微眷顾。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的所信的神是一位爱的神，他邀请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当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有价值的，你会找到你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最近有一个传道人分享说，很少人是因为理性被人说服了而相信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被爱而相信。很多人不信也不是因为通不过理性，而是在他生命的当中充满了各样的伤害，他没有感受到爱，没有感受到家人的爱，没有感受到朋友的爱，对不起，有的时候也没有感受到教会的爱。很多人存着那样的一个渴慕，希望来教会得到爱，这样的爱是你我的责任跟见证。当我们活出爱的时候，原谅我告诉各位，很多洗礼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是被爱的，我不是说他们糊里糊涂的，而他最能够触动他们心的是那个爱，上帝的爱，还有弟兄姐妹们的爱。另外一个方面，也因为爱，我们愿意在生活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来荣耀神，献身为主而活，胜过试探，成为主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早上你恩待我们，再次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识爱的源头。谢谢你，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爱的关系，我们进入了爱的拯救。我们也为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祷告，愿你也在他们心中工作，在他们的周围差派许许多多爱的使者，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而也愿意进入这样的关系。也让我们因为爱你，把自己献给你，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器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